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今天是2023年4月23号，距离我上一次录制的播客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依然是还在东北，还在鹤岗的家中。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是11月份，那个时候天气很冷。人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但是东北的四月份还是刮着很大的风，今天天气应该是在7-8度左右的样子。我们这边的树还没有发芽，希望五一期间可以看到花。这半年的时间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月份我们都经历了的转变，我自己也中了招。我身体恢复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进入到了东北最冷的时间，也就是每年的1月、2月份，我就赶着春节。春节之后，慢慢的生活步入了正轨，一转眼就到了4月底，也就是到了现在。那你们都过得好吗？我很高兴我的播客虽然很久没有更新，但是还是有新的朋友在关注。同时呢，我几个月之前也去串了门，去串了台，去其他的主播的房间去录制了一期节目。很高兴我现在已经有60多个人在听了为每一个关注我的人，我还决定还是要继续再更新下去。和一个主播聊天的时候，他说一个人的播客也可以做得很精彩，因为大家也很想听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不同的故事。那我们就接着讲，之前停留在了新疆，大学毕业之后从新疆就回到了东北，我开始了自己22岁真正的人生的开始。我记得那是2012年的7月份，整个北方都特别的燥热，气温一度高达将近40度。我正好当时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从沈阳去北京开始工作，然而我记得我当时完全没有去北京工作的意愿或者是打算，只是想着绝对是不可能留在家里面工作，因为鹤岗你也知道是没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的，而且我学的专业就是在鹤岗是几乎找不到工作的。所以当时有那个同学在北京，他说他租了房子，他说我可以去北京找工作，暂居在他那里。然后当时我听没有什么打算，就提着重重的行李从鹤岗坐火车去了北京。我在大学期间是去过几次北京的，是在每次转车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会短暂停留，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去那边生活过。我现在都记得那10多年前那个酷热的下午，提着重重的行李箱，坐着应该是1号线地铁。我当时我那个同学是住在白子湾，就现在4环东5环区域。我和他来到那个出租屋里面，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小，因为他和他的同学住在那个屋子里面，而且他是女生，我一个男生要和2个女生住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一个房子里，而且那个整个的房子是有4-5户人家在住。他家的窗户对面正好是一个幼儿园，那个幼儿园的墙壁上画着一个冉冉升起的巨大的太阳。我在他那里住下了几天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说，我一定不要在这里生活。我看着对面的太阳，每天激励自己说，我一定要找一份好的工作。其实我当时没有概念对于北漂或者是这种漂泊的概念，因为大学毕业以后你满心的都是那种斗志昂扬的气势，天不怕地不怕，我特别自信的那种感觉，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工作。年轻气盛的我其实最后也就是去了一家很小的公司开始了工作，拿着很微薄的收入。后来我自己是在东四环的边上，然后每天我还要坐地铁到2趟地铁去北五环左右，丽水桥那里去上班，很难预测。我当时去那个公司，它最开始的办公地点是在三里屯附近，在东四十条三里屯中间的那个区域，其实很方便。但是后来呢，那个老板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呢就把他的办公室租出去了，然后他搬到了一个 他自己家住的地方就在北五环那个区域，所以我每天通勤时间特别的长。那天我坚持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因为自己感觉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很感兴趣，而且我本身也不是那个专业的，所以我自己的技能感觉也用不上，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裸辞，我只是觉得说我不想再做了，我不是很开心，而且真的没有考虑都是钱的问题，那个时候不会考虑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工作不是适合我，我可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我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我其实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在北京，也会和他们偶尔去见面啊，去咖啡厅啊，或者去酒吧。有一次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一个酒吧里吃饭，就听到隔壁桌在说云南，在说大理的故事。因为我当时对于中国的地理其实没有很了解，虽然我出生在黑龙江，然后大学去了新疆，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地理意义我完全还不是很熟悉。他说了云南，然后我心里想着云南就是小学或者初中地理书上面的那个三个宝塔。我说到云南我就想到说，哦，春城，你们那有春城、昆明还有西双版纳。那个时候的记忆就是停留在那里，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是觉得它好远好远，好像是离我距离很远的地方。我其实也是当时在偶然间听到隔壁桌的人聊天后说的一家在那边的一个类似于酒店一样的公司。然后后来我不是离职了吗，离职了以后我就开始在网上开始胡乱的投简历，因为还是不想离开北京，只是想找一份其他的工作来做。然后后来我也是搜了他们在谈论的这家公司在大理，然后也去了他们的网站，然后看到他们也在招聘，然后我就有意无意的去投了简历。对方的 HR 呢也联系了我，但是呢联系了之后呢又没有回复了，所以我感觉说希望，因为本身我不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而且我学的专业不是匹配的，而且我本身也没有当地的工作经验，我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继续在北京继续找工作。后来感觉我的积蓄已经无法支撑我在北京的工作了，因为我当时还要付租金还要生活，所以我又去看了一下那个 HR 的账号，发了私信，但是还是用的 Skype 我给他发了一个私信，结果呢他又回复我了。最巧的就是我和这个 HR 后来在上海的时候又相遇了。回想起这段故事的就是我当时完全是自我争取到了这个工作，是因为这个 HR 在面试完我之后他就回老家了，把我的这个事情忘记了。如果我不是当时主动的给他谈了那一个私信过去，他就不会说不会主动联系我，因为我的一个主动的出击，最后我当时就23岁的时候毅然决然从北京离开了，去了大理。我去到那里以后慢慢的结识了新的朋友新的人，慢慢了解了说所谓的从北京到大理竟然是有人在写这样的书，有这样真实发生的故事，很多三十多岁的人裸辞或者是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从大城市搬到了大理丽江这样的城市。但是那个是10年前，这个故事从20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社交媒体上，我最近在看那个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上很多人在发的特别火的大理喜洲镇的那棵松树，还是柏树还是什么树，槐树。还有因为前段时间的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大理的很多地方都炒火了起来，包括沙溪古镇、西周古镇，还有一些旁边的环洱海的步道。看到那个地方火起来了以后，包括看到很多点赞视频上面说很向往的时候，我想说我10年前的时候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你们所羡慕的生活我10年前就已经体验过了。有一种很莫名的喜悦，很莫名的感动，很莫名的欣慰，也有一些很莫名的伤感的感觉，因为那样的生活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因为我后来去了其他城市。那我们说回到云南，我第一次抵达应该是在2013年的3-4月份，当时我是从北京飞到了昆明，第一次到了 春城昆明。23岁的你，没有见过很大世面的你，抵达了那种传说中的春城昆明，你满脑子的想象都是我终于到了一个感觉是一个梦想之城的感觉，因为天气特别好，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去了很多著名的景点，包括滇池、金马、碧鸡坊，我记得是云南大学。我记得后来我往返于昆明很多次，不下20次，每次还会去云南大学的边上吃豆花米线和我最爱的破酥香菇包子。估计现在也没有再开业了，估计已经倒闭了。10年前的云南是没有高铁的，所以当时在昆明玩耍了几天之后，坐着特别慢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大理。我满车厢的人都在说着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长得也和我不太一样，他们有点黑黑的，好像说的是纳西族的话，或者是白族话，或者是其他民族的话，我完全听不懂。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他们说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只是觉得说这些好信息对于我来说，我好像去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因为他们长得和我不太一样，我吃的东西也和我不太一样。大家也知道东北其实跟西南地区的饮食、语言，包括生活习惯，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差别很大的，包括人的长相、体态这些，建筑，包括一些我后面会提我去到的地方。抵达大理火车站的时候，当时工作的地方的 HR 和几位同事有来火车站接我们。当时下到火车以后，我整个人已经兴奋到不行了。我虽然说去工作的，但是这种游客的心态，你们都懂我当时的心情吗？现在仍然能记得住10多年前我当时抵达大理的时候，那个天真的很蓝很蓝。你从下关的火车站一路开车，看着旁边的远处的苍山和远处的一望无际的像大海洋一样的洱海，我只能说你感觉就是好像世界对你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然后你仿佛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一样。然后一路我们从下关就开到了大理古城，在那里买了一件东西，然后去到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大理的喜洲古镇，也就是如今全网飘红的网红打卡地。在10年前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点商业化了，但是还没有那么明显，当时已经陆续有人已经去那边去准备去开客栈，去开咖啡厅，但是迟迟没有开起来。我离开的时候是2014年，后来当时也就还好，没有说很商业化，我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当地的村民在那里生活，感觉很舒服。就这样我抵达了目的地大理的喜洲古镇，开始了我在那里长达2年的隐居生活。你们可以想象，你住在一个当地阿姨的房子里，2层的小楼，上面有个露台，你上到露台的时候可以俯瞰到旁边整个的当地的白族民居，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是被清脆的鸟声和远处滴答滴答的马蹄声叫醒的那种感觉吗？我换一种说法，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全世界不同地方来的客人去分享你对当地文化的见解，把你了解的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名胜古迹、当地的历史用另外一种语言分享给他们的那种收获和体验吗？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快乐的那2年，最惬意、最自由自在、最肆无忌惮的2年。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已经难以用语言去描述了。它就像一个围城一样，你在很年轻的年纪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你挚爱的人，但是你在其中你却觉得不以为然。你知道说很多人过了很多年之后，过了20年、30年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个地方，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觉得是他的人生所爱。但是你当时年纪尚浅，一切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你没有说很想把它留在自己的手里，你觉得说我体验过了，我做一个匆匆过客，我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因为有更广大的世界等着我去发掘。所以现在想起来，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代价和成长的所谓 一种矛盾，你觉得这里太小了，你想去看更广大的世界，那些看了更广大的世界的人过了很多年之后反而觉得这里是他们的心灵栖息地。喜洲古镇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它和我想象当中的村落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东北的村落包括一些乡镇，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去过，但是我总感觉它是很破旧、很脏、很乱、很没有设计的美感。但是喜洲古镇因为它历史的一些渊源，包括它本身之前也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重镇，很多在那里生活的人其实都很富庶，有很浓重的白族文化的底蕴和历史在那里，所以它很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中国村落的样子。我其实在那里找到了最舒服的生活的状态，也真正的好像感受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现在想起来最想念的还是门口我们当地阿姨做的午餐和晚餐，因为每天都会吃最新鲜的食材。我有的时候会带着客人去到当地的市场，去教他们认一些当地的最应季的一些我可能以前用中文都不知道怎么叫出来的一些食物、蔬菜、水果。其实我在那里生活，很多时候被客人或者是其他的朋友问到最多一句就是，你在一个村子里生活，而且你只有20出头的年纪，你不觉得寂寞吗？你不觉得孤单吗？你不觉得无聊吗？但是我觉得只有你真正的在那里长期的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你那么的亲近大自然，你与自然那么的融为一体，你每天看到的蓝天、远处的碧绿的苍山和极其完善特别整洁的环海步道，感觉说那一切都是上天给你的恩赐。你住在当地的村民的家里面，你去到村里的中心，你去到无论任何地方，你是一个外来的务工人员，你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但是大家给予你最真诚的微笑和用当地的语言和你打招呼的时候，你会心一笑，你会感觉说那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纯粹的关系，最纯粹的样子，那就是生活应该还给我们最本真的状态。下雨的时候我会撑着伞，然后在镇子的长满苔藓的石板路上，晚上下班以后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镇子里的烧烤店，一起围着火炉一起吃烧烤看星星。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我现在都能想起他们的味道，包括我最喜欢的烧饵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云南，在我不知道是大理的小吃，它是烧饵块真的是超级的好吃。饵块是一种米做的饼状的一样东西，大米来做的，你把它放在它的烤炉上一烤，然后就有那种米香会传到你的鼻子里，上面可以撒上一些酱料，那酱我记得当时有7-8种不同的酱，我一般会放一些豆腐乳，咸咸的，放一些花生碎，放一些烧烤酱，再放上一根烤过的油条卷起来，因为那个饵块被火烧过以后它会软软的糯糯的，把你放在嘴里那种入口即化的和油条吱嘎吱嘎的那种油韧性的，再配上酱料不同的口味同时在你嘴里爆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无以名状，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前段时间真的是在淘宝上去买了那个饵块，从云南的曲靖那边发货到黑龙江这边，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它因为都是现做现卖的，到我们这里以后快递的原因就已经开始发霉了，所以说会在家里做喜欢吃的饵块。还有一个最喜欢的吃的当然就是喜洲最出名的喜洲粑粑，它就是类似于其实像馅饼一样的东西，现在应该也是网红小吃吧，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不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喜洲粑粑。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甜口和咸口两种，有一种是放猪肉的，还有一个是放玫瑰，对的，两种不同的味道。除此之外我还是很喜欢吃当地的米线，就很好吃而且价格很便宜。哦，我最喜欢想吃的还是镇中心的凉鸡米线，这也是大理的一个地道小吃，它是凉的米线，我会放一些撕碎的这个鸡肉 上放上一些花生碎和一些辣椒酱，然后搅拌在一起，哦，真的超级好吃。这个区域周古镇包括大理包括丽江，再次回到大家视线，就因为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具有风的地方，我看了一两集，但是后来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大理的沙溪古镇，包括西周古镇，包括整个大理的各个区域，然后也看到网上很多的评论说很治愈很好看，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是对那个地方还是很向往，不想去看一些其他的会勾起我回忆的东西，所以没有选择继续看下去。但是据说这个剧播完以后，整个大理的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包括他们住的酒店，包括他们经过的一些主要的景点，都已经成了很出名的网红打卡点。我当时在喜洲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一般会有的时候会自己骑着自行车绕着黄海公路，穿过几个当地的村子，会骑到海蛇公园，其实现在应该是叫海蛇湿地公园，其实它就是陆地伸进洱海的一块半岛。我当时十年前去的时候是没有修缮的，只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长着一些自然的树木，没有一些景观，现在应该是被政府统一规划做成了一个湿地公园，应该也是很多游客会去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当然大理其实很大，环着洱海，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村落，当然也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那里去定居，很多人叫大理大利福尼亚，因为这是跟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对应的一个称呼。我没有去过加州，但是很多美国朋友他会说大理的街道的建设很像加利福尼亚的感觉，有山有水，道路啊会有缓坡，有很多小的别墅在山脚下。也有很多人说大理像东方小瑞士，是因为它有很自然的风光在那里，人杰地灵。我相信在马上到来的五一假期，应该有很多朋友会去前往云南去旅游，尤其是去大理和丽江，包括香格里拉这一趟最经典的路线。我希望人不要太多，祝你们好运。我其实在2014年的年底离开了大理，也是因为我刚才解释的，是因为我可能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不想觉得说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活成一个养老的状态。现在想起来，那有什么不好？人不就应该追随着自己的内心，安静的活着最舒服的状态吗？后面的几年你折腾什么呢？包括我后来其实也陆续回去喜洲，包括大理很多次，因为我很喜欢那里的一切，那里发生的故事，那里之前的同事，很好的朋友，想去看那里的发展，然后想去吃那里怀念的一些味道，一些记忆。但是每一次去，你会发现说这个地方让你越发的觉得说不是很喜欢了，是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我非常理解，就是一个地方它需要发展，尤其包括当地的旅游局还有开发署，它可能想吸引更多的游客，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价值，这个是没有无可置疑的。但是我觉得你如何来去平衡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你如何去平衡你现在所有的招商引资也好，修建的新的项目也好，是否是一个可长期持续的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客群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国内的古镇统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因为我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古镇，其实我感觉说大家应该都有同样的感受，所有的古镇都长一个样子，卖的东西都是一个样子，它的美食摊上卖的吃的都是一个东西，同质化太严重，没有什么特殊的特色，感觉是大家蜂拥而至，然后待几天之后就离开了，拍的照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记忆点。那一个古镇一个项目的开发，你如何可以更好更可持续的为游客或者是为当地的村民创造一些除了经济价值以外的情感连接，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需要决策者去考量的东西。就在10年前喜洲没有说完全发展的那么商业化之前， 当地的一些租金和房价都已经开始在涨价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会做很多原野调查，就会去很多当地人家里去了解一些情况，去做一些文化和民俗的一些探访。我当时还记得当时的一位村民白族的阿姨跟我说，她就在抱怨说镇中心的房租都已经开始在上涨了，他们很多人都已经负担不起了，因为收入游客是没有增加的，但是无形的投入变得增多了以后，他就变得入不敷出，这样很难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且他要不断的调整自己食品的价格来提高，这样也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因为当地人以前花5块钱吃的米线，你现在卖给他8块钱，他肯定不愿意。所以还是回归到刚才我说的那一点，你如何做可持续的，而且要保护当地人的权益的事情，这就是很难做的一个权衡。现在看到很多网上包括电影影视作品里面很多去拍喜洲古镇的，第一我是很高兴，就说这个地方被很多人发现，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些记忆在里面，会有一些情感的注入在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说我以后可能不想去到那里了，就是因为它变得不再是我想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它变得有很多咖啡厅，有很多外地来的小伙伴在那里开始生活，但是我觉得它无形当中也破坏了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有点不是那么返璞归真，有点偏离了它原来的模样。包括我最近在一个大理的微信群组里面看到有人说，当地政府准备在喜洲的稻田上去开通小火车的运营项目。大家都知道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会去拍喜洲空荡荡的麦田嘛，尤其当它成熟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黄色的麦田地漂亮。小火车的项目我觉得真的是应该会损坏当地农民的一些权益。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去借鉴了哪里的成功范例，那我们后续再看看这个项目能如何落地吧。我很难想象在那一片空荡荡的麦田上突然出现了小火车载着满天满地的游客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沙溪古镇嘛，因为当时我工作的原因会经常的往返大理市区和大理的喜洲古镇包括沙溪古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沙溪或者是听过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大理市的剑川县下面的沙溪镇。其实当时的交通很麻烦，我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10年前我们是要先坐车从这个喜洲古镇可能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到达剑川县的县中心，而且当时的路特别的破，而且是那种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应该是有新的国道和大理丽江的高速开通了，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当时就是特别破，特别颠簸，而且要盘山，现在想起来很害怕。它的路真的是很危险，而且它的路很窄，而且不是柏油马路，是那种土路，而且还要盘山盘上盘下。然后到达了剑川县的县中心之后，你还要搭乘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班车一样的车，从剑川县去到沙溪镇，那一路上更是惊险。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要坐那个小巴车，然后它是特别复杂的这种叫什么迂回的 U 型的路线，而且是它要盘很多山道才能最后到达世外桃源的沙溪古镇。沙溪古镇其实它是很完好的保存了当时的这个茶马古道的沙溪古镇的原貌，包括它保存了一些戏台和当地一些民居。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应该去过沙溪，包括我自己后来又去旅游，应该前后去了不下10多次吧。我自己就是很喜欢逃离大城市喧嚣的那种感觉，那里才真的是让你会感觉说这里真的是一尘不染。10年前的那个沙溪古镇还没有什么游客，而且好像是外国的游客会多一些，本地的游客还没有很多。因为一就是因为它宣传力度没有那么大，二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遗产保护项目，所以它每天承载量是有限的，三就是说它的交通确实很不便利，因为你想那是大理都没有高铁，而且你还要去到下面的县城 再要去转一趟车去当地的小村镇，交通很不便利。但是现在好像我看到小红书上最近去沙溪古镇的人络绎不绝，把那个小镇子撑得满满的。那里也有很多从外地去那边开店开餐厅的，有着同样理想抱负的人嘛，他们也可能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去那边定居。有人开咖啡厅，有人开面包坊，还有做餐厅和这种手作工坊的很多店铺。所以你会在很年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挣扎，很多人的选择，但是你当时又看不太懂，你觉得说他们有一些是在无谓的呻吟，无谓的反抗，或者是在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一些抉择。我最近其实在看很多日本电视剧，包括最近看了安藤英主演的《重启人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最近那个网飞很火的一部日剧。他就在讲这个女主人公因为一次意外在30多岁的时候被车撞，然后她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她去了一个类似于我们说鬼门关的地方嘛，有一个柜台，然后那个柜台小哥就会登记她的信息，然后告诉她会转世投胎成为什么东西。她第一次投胎是会变成南美洲的一个大食蚁兽，就是吃蚂蚁的特别丑的一个动物。这个主演他说他不要，他说还有其他选择吗？然后那个人告诉他说可以，你可以去重新过你这辈子的生活，但是你要带着这辈子的记忆。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带着这辈子的记忆重新从他出生开始继续他的生活。然后不幸的是他到了30多岁的时候又再次遇到车祸不幸身亡，所以他又回到了这个轮回。第二次他应该是会变成，我记不得了，好像是一个青鱼吗？应该是变成了青鱼。他说他要变成青鱼，他不想变成青鱼，所以他又选择了继续轮回，但是还是带着他的这辈子的记忆继续生活。就这样往往复复过了4次和5次，然后他在第四次还是第5次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好朋友，那个朋友呢也是重启人生第7轮第8轮来着，所以然后他告诉了这个女主角，在他认知以外的，就是在他第一轮之前的前一轮的故事。原来他这位朋友是为了拯救女主角最好要好的两个朋友而选择重复的继续这样的轮回，然后女主角就恍然大悟，她也想帮助这个她的朋友一起来拯救她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最后他们就同时的开启了新的一轮的轮回，然后最后他们就成功挽救了他们的友谊，保住了他们另外两个朋友的性命。其实整部剧你看下来它很平淡，他又不禁的会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对于人生或者生命或者对死亡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讨论，或者是你的思考。第一个，如果你也可以轮回一次或者轮回多次，你可以重启你的人生，你是会选择投胎作为或者投胎成为另外一个人，还是说你会选择带着这辈子的记忆重新开始轮回这辈子的生活呢？女主角没有选择投胎，就是因为她放不下，而且她在我看来她是很爱很爱她这辈子里养育她的父母，教育她的老师，身边的朋友，她把这一切看得特别的重，所以她不想去冒险投胎去做另外一个人，去投入到另外一个完全自己陌生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对无论你过得好过得糟，你对这一生都是有眷恋的。无论你受到过多深的痛楚和伤害，你仍然还会选择带着这个记忆去重新的轮回这辈子的生活，而且你会在其中做更多的改变，去帮助更多的人，去感化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就是这部剧会给我很深的很温暖很治愈的感觉，就是人心向善的一种很积极的能量。那回到最开头我们说的还是关于选择，我相信身边大家身边还会有很多的人在大城市里生活，他们心里也都怀揣着一个梦想，去到像大理像丽江这样 大家学的所谓的一个避世的天堂，一个不再被世俗所限定的那么累的一个城市去生活。但是我觉得选择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你只需要跟随当下的内心，你觉得那一刻那一个时间你觉得那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如果累了你可以去那里去休息去放松，放下一切其实代价没有那么惨重。追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我觉得应该是你生活的全部意义吧。我今天上午在和一个做这个人生教练的 life coach 的人在聊天，他就和我说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 life coach 人生教练，你是有什么样的故事。他说他自己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痛苦，很多的被伤害，他选择把自己的伤口暂时的先忘掉和隐藏起来，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识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说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去重拾信心去继续生活，如何的跟随自己的内心做真正的自己，而不是说你成为了一个别人期许的样子，成为了你自己可能不想成为的讨厌自己的样子，而是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候，我们还都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去找寻那些能让我们快乐，能让我们感受到幸福的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和那些瞬间。这也就是我回到说我十年前在喜洲古镇在大理生活，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最快乐最幸福的原因，就是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映入我眼帘发生在我身边，我品尝的美味，听到的故事，那些东西都深深真真切切地刻在我的记忆和我的骨子里，和我所裹挟的一切的过往里面。这些东西会给予我或者是滋养我一些很正向的能量，会让我即使在最痛苦最难熬最黑暗的时候，我也可以仰望星空，我也可以用我的力量去影响别人，给别人带来更积极的能量。好吧，那这一期我们就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部日剧，我最近特别喜欢看日剧，因为感觉很治愈，它叫东京放置食堂，大家可以搜一下。我刚看了第一集，它一共是有八集，每一集是20多分钟，讲述了一个在东京，日本首都东京做法官的这样一位50岁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工作，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距离东京车程1.5小时的伊豆大岛。伊豆大岛本身呢是应该是一个离岛啊，和大陆是不相连的，要坐船过去，但是它本身这个行政区属又属于东京都的范围之内，所以我知道它为什么叫东京放置食堂，就是被人遗忘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女人呢就是当地的风云人物，在当地开了一家居酒屋，她就在剧中有说到她觉得说自己累了想放松一下，别人问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冲绳去夏威夷，他很爽朗地告诉他说我不想坐飞机，因为我不敢坐飞机，坐1.5小时的船对我来说已经是煎熬了。然后他又很调侃地说了一句，这应该是一个很卑微的冒险吧。日剧在这里就很妙，就让我觉得说他的很直白的表述会让你心生喜悦，心生温暖。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会还是会定期更新，差不多2周或者是3周的时间会做一次更新。如果你们有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私信或者是留言给我。谢谢大家。